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救了警察，化解了磨难。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杰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号。一天，派出所警察给我儿子打电话，要他转告我，说是要上门来找我签字，所谓转化，问我是否同意来。我心想，他们来就救度他们，于是我答应了。以前每当警察上门，我就怕得惊慌失措，因怕心重，怕被迫害的心严重干扰了我，不敢面对上门的警察讲真相。近段时间看到明慧网上的同修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和通过大量学法，我转变了观念，用正法理去悟道。警察和我之间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我请师父加持，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警察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大法弟子是主角，来了必须听我的，我一定要他们明白真相，得救度，我一定要救他们。听到警察的敲门声，我心态稳定，不慌不忙地把门打开，请他们进来，客厅随便入座。当他们出示了证件，自我介绍后，我说，见面就是缘分，今天你们不带任何观点和目的来，就顺便谈谈。领头的警察说，可以，我们也是这个意思。然后没等他们说话，我就对他们讲起真相。我说，法轮功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要求修炼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要做到真诚、善良、忍让，遇到矛盾找自己，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正的修炼人就能达到道德高尚，无病一身轻。这么好的功法现在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这本书也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全世界都说好，只有中国还在迫害。其实法轮功在中国从来都是合法的。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3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所以在中国练法轮功不违法。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我还告诉警察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我修炼之前有多种疾病，严重贫血、鼻窦炎和萎缩性鼻炎，严重眼病，到处求医无法治愈，有幸遇到大法。修炼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没花一分钱，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在道德上也得到了升华。我丈夫去世后，单位解体分钱，多付3000多元给我，我如数退回。家里人都说我傻， 我说我是修大法的，不是我的我不要。在赡养老人问题上，丈夫去世，他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需要照顾。丈夫在世时，老人由我们照顾，其他四个子女都没出一分钱。我没有任何怨言，丈夫去世后，我还在开店，忙不过来，大家商量每家出钱，由小妹照顾。我很乐意地和他们均摊。平心而论，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也是个见钱眼开、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人。这些都是我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才做到的。警察都静静地听我说，没有打断我。最后我说，大法红船是渡人救人的，现在灾难重重，瘟疫四起，希望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躲过劫难，选择美好的未来。领头的警察说，那是你个人信仰，按照真善人理念做好人也没有错，我们只管行为。我说，作为一个修炼人，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行事，一定是一个行为高尚的人。在你们的办案中，杀人放火、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吃喝嫖赌毒，有练法轮功的吗？如果江泽民不发起这场迫害，到现在练法轮功的不知有多少，整个社会道德就会回升，你说这有多好？领头的警察微笑着点头，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然后与我握手告别。看似一场对我转化签字的迫害，在师父加持保护下化解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怕督察，官员怕监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5日。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提出的合纵六国以抗秦，并成功组建合纵联盟，使秦不敢出兵函谷关，利用的就是六国的怕心，他们都害怕被秦国吞并，所以合纵才会成功。孔子的学生子贡最著名且具有影响力的事件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是因为子贡了解这几国霸主惧怕什么，而成功的救了鲁国。面对警察的骚扰、绑架，政法委610官员的威胁恐吓，讲真相时一定要加进法律条款，要告诉警察善恶有报，但他们更害怕的还是被法律制裁的现世报，怕大法弟子向督察部门投诉他们触犯了刑法第239条绑架罪、刑法第245条非法侵入住宅罪、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政法委官员怕大法弟子向纪委、监察委投诉他们触犯了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刑法第399条徇私枉法罪。只有了解这些被中共挟持的警察和中共官员们怕啥，才能善用他们的怕心来制止迫害、救度他们。不要相信他们是官官相护、铁板一块，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互相倾轧、你死我活。只要督察接到投诉，就都有记录，警察在督察的记录越多，就越有可能被中共卸磨杀驴，抛出去当替罪羊，以此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懂法投诉是给警察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理由，也可把警察从执行上级命令中解脱出来。前不久，一个视频在大陆网站上火了，两个警察要查一个律师的身份证，结果被律师当场普法，并且律师表示要向督察部门投诉，结果警察怕律师投诉，身份证也没查，匆匆就走了，场面一度尴尬。曾经，一个常人问一位律师，法官都懂法，要你们律师干什么？
律师回答，法官懂法，你懂法吗？接着律师讲了一个法官蒙骗当事人撤诉的事，自己也曾因不懂法被中共的狱警戏耍，多年前自己曾被劫持到拘留所，因自己不配合，拘留所就找来所长施压，当时我正告所长说我没犯法，所长摆出一副无赖的样子说，谁说你犯法了？没人说你犯法呀，把你抓来就是要教育教育你。当时把我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如果当时我懂法，我会说我没犯法，那就是你们犯法了，因你们触犯了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你们和警察是共罪，我要投诉你们。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留心民会网上运用法律反迫害的文章，并且下载了法律手册。在后来的一次绑架中，由于自己还是不配合，狱警就叫嚣，把你放出后，让当地派出所三天两头再把你押回来。当时正是黑窝给在押人洗脑时间，我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正告狱警，我要求行政复议。当时狱警的气焰一下子就被我的正告给压了回去，后来我被无条件释放。多年过去了，被绑架的事情就再也没发生过，包括此次的中共对大法弟子的清零，警察都没有到访过。民间有句俗语叫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说的就是不知道狼怕啥，狼也不知道人手里拿的啥，所以就两头害怕。如果人知道狼怕火光，人就不会害怕了，而此时人若掉头就跑，狼就会立刻扑上去追赶。写到此，让我想起两位外地同修被迫流离失所到我地区居住，已经居住了十几年，最后还是被邪恶网上通缉而遭绑架冤判。而我地区有一同修全家被迫举家搬迁到外省很多年，最近还是被当地邪恶跨省骚扰，这种情景就如同被狼扑上去追赶一样。邪恶打着法律的旗号迫害大法弟子，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同时也是被法律制裁的对象，这一点应该被大法弟子们所熟知。特别是同修在监狱遭到酷刑时，却不知道有监狱法，有驻监狱监察官，可以举报，可以控告狱警。监狱法第二章第14条规定，监狱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监狱警察有前款所列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供同修参考，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对大法弟子婚姻的一点认识，兼谈对情对使命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9日。众所周知，家庭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石。家庭中因为一方修炼了大法，自觉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处处宽容忍让，做事先替别人着想，遇事主动提升自己的心性与道德水准。因为修炼，多年的沉疴顽疾不翼而飞，做妻子的变得温柔贤惠，做丈夫的也懂得体贴和勇于担当，使得无数苦难的家庭都得到了大法的福佑而重归幸福与美满。这样的实例在99年720之前数不胜数。然而1999年7月20日，协党魁首江泽民因为一己之私，动用全部的国家机器，悍然发动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铺天盖地的残酷迫害，被共产协党的凶残与暴政压断了脊梁骨的中国人感到一夜之间又回到了文革的年代，
面对邪党的镇压机器站立不止。邪党用利益与亲情做诱饵，用不让工作、没收房屋、禁止孩子上学、当兵、提干等条件，胁迫不修炼的家人为虎作伥，逼大法弟子放弃修炼。很多大法弟子不修炼的家人，他们不是不知道大法是教人向善的，但慑于邪党的淫威，为了个人利益，为了自保，昧着良心逼亲人放弃修炼，轻则打骂，重则甚至出现了像九评中所提到的河北保定定州34岁的杨丽荣的丈夫，因为承受不住警察的骚扰与恐吓，承受不住失去工作的压力，在丧心病狂、魔性大发中掐死了自己修炼大法的妻子的惨案。而更多的人则是逼大法弟子在婚姻与大法修炼之间做出选择，致使很多大法弟子因为不放弃信仰而被迫离婚，甚至是净身出户。即使没有离婚的，也有很多另一半在外拈花惹草，在家打妻骂子，婚外恋不断。这些年来，不少大法弟子所处的环境真的是外面血雨腥风，家里暴风骤雨。即使这样，大法弟子依然放下一切乃至生死，走街串巷讲真相救众生，兑现着神的誓约。当然，很多明真相有正义良知的不修炼的家人还在默默支持与保护大法弟子，这样的家人也不在少数。随着大法弟子不断地讲真相，世人对大法的态度与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与大法弟子离了婚的人，一些现在也提出要与大法弟子复婚了。那些人大多都是因为背叛了大法弟子，做了对不起大法弟子的事而造了大业，遭了恶报，或因在外面鬼混寻花问柳，钱财被人骗光，或因病业缠身穷困潦倒。很多人也都是再结过婚又离了婚的人，身上几乎已经一无所有了，才重新来找大法弟子。如果他依旧风光无限，富贵荣华满身，有权有势，这些人是绝对不会回头来找依旧在承受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在他们的眼中，大法弟子就是一群傻子，他们只是在利用大法，钻大法弟子善良的空子，为他老了躺到病床上的时候有人伺候而留后路，仅此而已。当然也有真心悔过的良心发现者，但数量极少。上述这些人并不是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转而支持大法，而是出于很强的私心。大法弟子很善良，很多人放下怨恨，不计前嫌，宽容世人所做的一切，但却放不下这个缘分，放不下这份夫妻之情，认为他也是个可贵的生命，应该去救度。在情的作用下复婚了，婚后才发现修炼的环境却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对方支持你修炼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你练功可以使你身体好，不用上医院，为家里可节省大量的医药费，他支持你修大法，能使你道德品质高尚，能善待他与他的家人，能容忍他的各种不好的行为，他支持。但你要在家做资料，出去讲真相救众生，甚至同修来请你参与做项目，他就开始干扰反对，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了。换句话说，就是大法给他带来好处他都接受，但你要为大法付出他绝对不干， 你需要再重新平衡好修炼与家庭，与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还要经过重重磨难、修心断欲等各种关，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与精力，才能重新摆平修炼道路，人为的给自己的修炼增加了很多的磨难。复婚后，很多同修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心力交瘁，不能很好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这样的修炼道路能是师父给安排的吗？关于大法弟子与常人结婚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确讲过，你是大法弟子吗？你要为你的修炼负责，也要为大法弟子的环境负责。所以呢，我想你要能站在这个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你做的事情该不该做和怎么去做就知道了。如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那很可能很多事情做不好，会出问题。你真的是想对大法、对自己修炼负责，你做的事情就会做好。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曾经背叛过大法弟子，已经罪业满身的人，已经在地狱里了，而大法弟子在回生，悬殊巨大。我还看到网上登的文章，说有同修看到前夫有难，遭报应了，情妇抛弃了他，携款逃跑，他瘫在病床，没人管了，同修便主动复婚去照顾。当然，这在常人中来看是大善之举，赢得了他家人的称赞，认可大法好。但对富有救度众生使命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说，未必是大善之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这是宇宙的理，你与他复婚了，伺候的他周周到到，舒舒服服的，他还有吃苦还业的机会吗？百年后他的归宿是什么呢？他欠神的债怎么还？从这个角度上看，你是大善吗？我们救人不是叫人知道真相，知道大法好，三退就可以了吗？难道非得用婚姻做代价，搭上你所有的时间与精力去伺候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才能救得了他吗？你还能有时间与精力去救度众生吗？因为他，该你救的人没救下怎么办？你完不成誓约怎么办？还有的同修七年如一日伺候瘫痪在床的丈夫，还乐此不疲，他觉得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干的，却没想到自己心目中根本没有需要自己救度的众生的位置。师父能让一个大法弟子七年时间专门照顾瘫痪病人吗？七年时间你能救多少人啊？不救人还能称作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当然，对于个人修炼来讲，在那个层次中，他们也许那样做是最好的。可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为了个人的圆满吗？还有的同修，虽然没有离婚，但家人并不支持修炼，是自己长期处于磨难当中，忍辱负重，三件事虽然还在做，却做得很艰难。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修出来，只是被动承受。还有的夫妻同修，夫妻情也很重，彼此被情牵绊着，干扰着修炼提高。我认识一对夫妻同修，两人在720的时候，一次次放下生死，进京维护大法，证实大法，一次次被抓，被迫害， 被监狱酷刑折磨，都没有放弃修炼，真的是非常坚定。但女同修有强烈的党文化，争斗心、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不去，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导致出现脑出血的病业假象。由于学法少，心性提高不上来，最后成了植物人。男同修对妻子情很重，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了照顾妻子身上，妻子的一切都由他一人承担，并且天天给他读法，与他聊天，盼他能早日清醒过来，天天忙得手脚不沾地，家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没有一点异味。妻子瘫在床上五年，他也精心伺候了五年，三件事做得怎样，可想而知了。前一段时间，他因心脏病突发而突然离世，直到孩子电话打回家数次没人接，回去查看时才被发现，但他已经离世多时了。他生前，我曾在法上与他交流切磋，希望他能排除旧势力的干扰，走师父安排的路。我还把我父亲的情况讲给他听。我父亲78岁那年，突然出现了脑血栓的病业假象。由于他自己的执着与我们学法及实修太差，没能在法上帮他提高上来，但也没有让他干扰了我们讲真相救人的步伐。他也一直都能生活自理。一年后，他病业假象加重，有瘫痪的迹象。因为我们家大多都是修炼人，父亲病业假象的最后一个月对全家干扰很大，特别是母亲，过去几乎天天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后来一天也出不去了。我们姐弟几个白天上班，夜里轮流陪护父亲。父亲当时的行动已有些艰难了，性情变化也很大，与素日的他判若两人，但身体还能动，还能被搀扶着去卫生间。父亲加重的病业假象，让我们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操纵与安排。我们立刻发正念否定，并请求师父加持，将父亲的去留全部交由师父安排。我们就只管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这样父亲由病重到过世也就一个月的时间，也只有最后一天父亲才弄脏了被褥。我女儿是父母给带大的，她对老爷情很重，父亲过世后，女儿思念老爷，父亲托梦给我女儿，他说他被旧势力捆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在他临去世前一个月时，师父来了，把他的元神解救出来带走了，接到了一个美好的地方。也就是说，后面的一个月，父亲的身体已经不是由父亲的主元神在主宰了。我把父亲的故事讲给上述那位同修，意思是让他放下对妻子的情，别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他只是笑笑，不以为然。一年后，他妻子没死，他却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讲过，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情，它已经是阻挡在我们修炼路上的一个个枷锁，一个个大关，干扰着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让我们放下人心，斩断情的羁绊，轻舟快马，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吧。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期望与苦度，才能完成大法赋予我们的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 个人在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没有严肃对待修炼的惨痛教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号。2020年，我地发生一起大法弟子被严重迫害的事件，5名同修被绑架抄家，其中4名同修被非法判刑。我想对造成这件事的原因做一些分析，目的是想让同修们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共同精进，共同走好走正以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当然，这只是我本人在现有层次上的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同修 A 对谁都好，不管是亲戚、朋友、邻居还是同修，不管是谁家有事，只要张嘴求他帮忙，他都尽量去帮，从不拒绝。有时同修不愿麻烦他，觉得他太忙了，但是只要他知道了，他都尽量去帮，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在做好人这点上谁都比不了。而且大法救人项目他也都积极参加，不管是白天晚上，随叫随到，不嫌麻烦，任劳任怨。因为他还得在菜地里打工挣钱维持生活，所以学法时间就比较少，长时间这样。疫情爆发时，为了让人们躲过这场劫难保平安，晚上发真相资料救人时，被不明真相的村民诬告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半，现被关押在唐山冀东监狱迫害。同修 B 对别人更热心，更爱帮助别人，不管是对同修还是对常人，宁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吃亏，是常人所说的那种好说话的人。因此他身边的同修以及他附近村屯的同修都对他产生了很强的依赖心，不管是大事小事都想去跟他说说，都想问问他怎么办。他也从不拒绝，谁去找他，他都是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帮，哪个同修去都要待上一会儿。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时间过去了，他的学法时间自然也就少了。晚上学法犯困，发正念倒掌，但集体救人的事做得很积极，结果在那次集体发真相资料救人时也被绑架，后又被非法抄家，抄走了很多救人的机器，最后被非法判刑5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迫害。自从他被迫害后，有的同修就像失去了依靠，三件事也不做了，整天麻烦的不行，多次说某某不在了，他就像个没娘的孩子一样。同修 C 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修炼大法前他一身的病，吃什么药都不行，没办法走入大法修炼，通过学法练功，所有的病都好了。近几年他的状态是学法严重瞌睡，学法时都能打起呼噜来，书也经常掉在地上，发正念往往是口诀还没想完手就倒下了，长时间也没有突破这种状态。他不经常出去发资料救人，这次也被绑架了，所有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也被非法抄走了，被非法判刑4年半，现也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迫害。同修弟被绑架后，师父给演化出病业假象，看守所拒收，邪恶没办法，只好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同修回家。回家后因为家务事太多， 两个儿子，一个老伴儿，还有一个智力有问题且带有多动症的孙女，都等他伺候。孙女每天缠着他没有学法时间，六一零的人还经常去骚扰，因为他村的村干部是他家亲戚，每次六一零的人去骚扰，村干部就软硬兼施的让他配合，最后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旧势力社的开庭判刑的圈套里，最终被非法判刑3年半，现在也在石家庄女子监狱被迫害。童修义也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三件事一直做得不好，学法少还走神不入心，发正念也走神心不静，讲真相讲不到位，让人听不明白，就像糊弄事一样，三件事都走形式，这种状态长期突破不了，所以招来了邪恶的迫害。那次发资料时一块被绑架了，在做体检时师傅给他演化出高血压的假象，所以看守所拒收，也是以取保候审的形式被放回家。回家后没几天，六一零的人就去骚扰，由于有怕心没把握好，也配合了邪恶。过了些日子，也许是师傅的点化吧，无意中他听说六一零的人又要来骚扰，而且还要让签什么字。他当然知道不能签字，但是又感觉正念不足，怕自己再把握不好，做了不该做的事，同时也让那些警察对大法犯了罪。所以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暂时离开家，躲开六一零的骚扰，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学法，长时间的给公检法司六一零及所有涉及此案的工作人员发一下正念，清除背后操控他们干坏事的邪恶因素。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他这一走就是5个月。在这5个月中，他通过大量的学法和师父的点化，当然更离不开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与付出，还有同修们一次次的切磋交流，使他增强了正念，得到了提高。后来所谓的非法程序走到快要开庭的时候，从表面看，摆在他面前的好像就只有2条路，一条是面对开庭，一条是继续流离失所。怎么办？同修想，这2条路都不是师父安排的，都是旧势力的迫害，我都不承认。后来同修从心底里坚定地发出一念，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除了这2条路之外，肯定还有一条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我就要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这3条路，我的一切全都无条件的交给师父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与迫害。其实当时他也不知道这3条路怎么走，但是自从发出这一念之后，就不再想以后该怎么办了，把心一放到底，该干啥干啥。结果开庭的时候没有他，在师父的保护下，他躲过了这一难。我们修炼这么多年，深深的明白修炼是严肃的，修炼的路一定要走正，正法修炼要正实法救度众生，必定有事要做，但做事不能等同修炼，也不能代替修炼。学法悟法理同化法，境界在法中升华，这是做事的基础，这是排在前面的。再者，大法弟子在一起做师父教给的3件事，相互了解相互信任，这是正常的，但是出现依赖，这就是人心在作祟。不管是依赖也好，被依赖也好，都是多种人心的混合表现。师父关于这方面的法讲得很严肃。还有，修炼目的不明确，摆不好修炼与家庭的关系，不知道自己是要成神还是成人，这更是要认认真真的学学法了。修炼是何等的严肃，不是常人的糊弄事。 本地发生这样严重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每位同修都不能置身事外，应该认真地向内找一找，看看自己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地方，在这件事上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是不是自己的什么执着人心长期不去，促成了同修的被迫害，这件事跟我们的整体修炼状态有没有关系等等。修炼真是太严肃了，虽然我们知道修炼的严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没能做到严肃对待修炼。师父慈悲，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提高，可是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大法弟子，所以同修们一定要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坚定地走好每一步，跟师父回家。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去执着小道与预言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9日。从前我一直以为自己修心上很精进，不容许自己有不正的念头，但是有一些不太严重的问题我却没有严肃对待，以至于近期出现了一些考验。这些日子因为天象变化很快，所以心中有一种期盼邪党早日垮台的执着，顺势就喜欢搜索各种与此相关的一些预言类的消息。不管是真的修道人还是假的什么人，只要与此有关系，我都非常执着地想看，越看越爱看，越看越上瘾，越看越相信。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说过，你找他算了，你是不是就听了信了，那么你精神上是不是就造成负担了，造成了负担，你心里想他是不是执着心，那么这种执着心怎么去，这不是人为的增了一难，产生的这执着心不得再多吃苦才能去的吗？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这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果不其然，后来顺着这些信息却看到一个污蔑大法的内容，因为之前过于执着和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突然出现这样一条消息，我居然心里动了一下，就是对法有所怀疑的那么一点点的念头，虽然不严重，但是却很可怕。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执着这些预言所招来的干扰，所以我后来就渐渐放下了继续翻看预言的心了，不再去执着这些，就抱着大法专心笃定去修炼。后来有一天，家里人给我来电话，问我最近各方面都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家里人说他做梦，梦见有人把我的名字写上了，因为家里人也是有神论，就说感觉这个梦不太好，阴间才会把人名写上。我嘴里安慰他说没事的，我们肯定都没事的，可心里却有一点不稳，因为我之前看过说阴间这几年正在准备造大册，所以听到这个梦有点害怕。我就联想到我以前还非常执着于做梦，但凡做了一些神奇的梦，我还会上网看看周公解梦，看看梦境有什么寓意，过于执着梦境了。我们修大法的人，一切都由师父做主，梦境有的是师父点化提醒，有的还是假象和考验呢。如果师父点化，也不会是这种方式，这明显也是旧势力的安排。于是我就努力排斥， 让自己不去执着于这个梦。这是我本人存在的，之前认为无伤大雅的问题，现在看来，一丝一念不在法上都不行的，都需要破除的。但是在我身边的同修身上，我仍然发现还有和我一样执着于算卦的、手相、面相、生辰八字等等这些低层的信息的。从不二法门角度来说，这些都会是我们修大法的干扰。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发现自己总会遇到磨难？或许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些小问题长期忽视而造成的。在此真心希望思想中还同我之前一样存在这些不正念头的同修们，及时去除掉执着心，干干净净修炼，堂堂正正走好师父的大法修炼之路，千万别因一念不正给自己造成更多麻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一张医保卡所引起的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5日。上月中旬有好几天我都感到心中非常不舒服，接着就是不断呕吐，吐的全是水，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头很晕，走路腿发飘，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第二天早上练完功学法时，我感到很昏迷，不清醒，乏力，两只眼睛从来没有像这么痛过，又痛又胀，好像要胀爆似的。我说躺一会儿，家人同修说不要去躺，我们赶快去学法，我读你听。我坐在椅子上听家人读法，我听着听着便伏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一会儿又迷迷糊糊地醒来。我准备站起来，朦朦胧胧中突然感到左臂不听使唤了，手脚不灵了，身体不听使唤，一下子从椅子上摔倒在地上，大木椅子倒过来砸在头上，眼角砸了个鸡蛋大的包。我想喊，可舌头僵硬，只能啊啊的哑语了。家人急忙过来准备将我扶起时，才发现我手脚完全失去了知觉，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我拖到沙发上。这时他发现事情的严重和危险，一边拖一边匆匆地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护。家人知道我的父亲就是一天早上人坐在椅子上这么一歪就再也没醒来，医院的结论是脑血栓，可我们是修炼人，没有病，一定是旧势力的迫害，发正念铲除他。他告诉我，他要赶紧进城去找同修来帮助发正念。我已不能说话，只是摇摇头。他知道他出去，我一人在家里，他不放心，就用电话联系同修，赶快过来一下。这时我躺在沙发上，心中有点乱。这样我今后怎么救人啊？该我救度的众生怎么办啊？我突然感到这么多年救的人太少太少了，一种巨大的遗憾和悔恨向我袭来。不一会儿同修 A 急匆匆地赶来了，一见我这个样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二话没说立即盘腿立掌，和家人同修一起为我发正念。经过一个多小时，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在同修强大的正念下，我的手脚开始有了知觉，能够活动了，说话功能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当天 A 同修又邀来 B 同修一起为我发正念， B 同修说，你这个情况在常人中就是中风的状态，是很危险的，你只有100%信师信法才能走过来，如果你心里放不下，担心害怕，对大法有怀疑，你就赶快上医院。我说我100%信师信法。两位同修持续一个星期赶来为我发正念，在师尊加持下，我的手脚有力了，能正常学法了， 一切恢复如初。谢谢伟大的师父为弟子的加持和承受，谢谢同修不辞劳苦的发正念。同修还说，不要承认旧势力的迫害，照常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就是反迫害。同修在帮我们发正念的同时，帮助我们向内找，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漏，哪些方面不符合大法了，以致被邪恶钻了空子。一是最近有什么没做好，二是有什么执着长期没有意识到没放下，最近做了些什么。我最近在办医保卡，前不久我的医保卡丢了，卡上还有几千元，于是我们就到医保局告诉的指定的银行去补办。第一次去银行，结果是周日，银行关门没办成。第二天又去，人家又说机器坏了办不了，要等好几天。一个星期后，也就是前天，我们终于把卡办回。过了一天，也就是今天，就出了这个事。同修说，这不是求来的吗？我感到震惊，这么多年我就觉得用卡没什么不妥，卡上的钱是我的，老丈人工资低，生前病重时就用我们的卡买一点药。后来我们从邪恶迫害的二劳单位回来，生活上很拮据，我们虽然不看病买药，却变通用它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如肥皂、牙膏、大米和副食之类物品，有时还默认他们做假账来购买这些东西。医药公司为了盈利去不正当经营，可我们是大法弟子啊，怎么能随波逐流推波助澜？我们为了不放弃修炼，在被邪恶的迫害中，我们损失和舍去了多少钱财？为什么为了这点小利就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再说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的，医保卡丢了是偶然的吗？不误。去补办卡碰上周日关门，不误。周一办卡说机器坏了，还不误。结果卡办回来仅仅一天，旧势力就找上门来了。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长期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共同促成了这场磨难。邪恶虎视眈眈，所以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修炼。我的教训是深刻的，希望同修引以为戒，做到像师父在红营实修中所说的，事事对照做到实修，事事用大法来衡量，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少留遗憾。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机缘，去掉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余音袅袅，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2年9月17日。看过一则故事，唐朝玄奘法师去印度求法，到达印度大菩提寺时，看到寺内有两尊菩萨。据当地人流传的说法，如果菩萨没入土中，佛教就消亡了。当玄奘到达时，泥土已经埋到了菩萨胸口。当时玄奘悲哀痛哭不已。玄奘法师去印度求法途中，不畏生死，历尽磨难，从未流过泪。而此时却仰天大哭说，佛祖成道时，我不知流落到哪里，为什么等到佛法凋零了，我才赶到这里。从这则故事中，我看到玄奘法师对修炼的虔诚，对佛法的渴望已到极致。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幸遇宇宙大法，更应该用生命去珍惜，因为宇宙大法造就了我们的生命。记得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师尊让我感受到了大法的超长，我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暖融融的能量浸透全身每个细胞，身体不由自主往上拔，像在空中很自在地漂浮着。虽然身体起空，但是不会倒，也不会晃动，那种舒服与美妙的状态记忆犹新。 我们小组同修都在踏踏实实修炼。古人讲以人为镜，在同修身上我找到自己很多人心与不足，使我不断地突破自我，走出修炼的迷茫。现举一例与大家交流分享。有个同修想与我交流，我们相约在某地点见面。我按时到了约定地点，他还没来。当时我想，我必须等他。大约十分钟后，他来了，对我说：“我出来晚了，对你发正念。如果你来了，别走，等我。”看来我的正念还很强大，对你发正念起作用了，你果然没走。听到他的这番话，我的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没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回家后，心里好像被一种物质堵着，回想同修见到我时说的话，很不服气，很想与他争辩，是我自己要等你的，与你发正念没有关系，你不按约好的时间到，做的就不正，一句抱歉的话都没说，反而说是你用功能把我定住了，还很得意地说你的正念多么强大，对我真起作用等等，显示你比我修得好，就这意思呗。既然你修得比我好，为什么还要找我交流呢？越想心里越不平衡。突然间，我的脑袋像被谁敲了一下，马上醒悟，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了。自己心里不舒服的原因是妒忌心。同修也许是有急事来晚了，应该体谅他，不应该存在不平衡的心理。也许真是同修发正念起作用，我才一直等他的。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这个可能性呢？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同修比自己强呢？同修修得好，更能证明法的伟大，师尊的慈悲，是大法让同修修得好，为什么不能为同修高兴呢？不高兴是不是又不承认师尊为度同修花费的所有心血呢？这一念是不是有不敬师、不敬法、不信师的成分呢？找到这里，我吓出一身冷汗，马上跪在师尊的法相前说：“弟子错了，真的错了，祈求师尊原谅，弟子一定要归正自己。”这一切都是妒忌心在作怪。思维扭转过来后，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了很多。理顺整个过程，我发现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这件事中有我要修去的心，是师尊的苦心安排，通过同修的表现让我修去妒忌心。想到这儿，曾经扰乱我心的那些物质已经不能伤害我丝毫，那些觉得过不去的都是因为不愿改变自己，是因为习惯了那些不该习惯的思维，那些所谓的苦恼，他们终将在大法中归正，前提是要在正悟后自己走过去，因为在迷茫时支撑着你的唯有大法。想到这儿，心里默默地发正念，我只要真善忍，不符合真善忍的思想全都不要，全部清除灭掉。瞬间感到天清体透，月光下一朵彼岸的花摇曳着缤纷的身姿向我微笑。浮生如梦，如幻泡影，还想留在心灵深处吗？这世间太多的荣辱如落花流水，还能留得住吗？后记，在明慧周刊创立初期，由于自负，周刊很少看。大概在2004年，慈悲的师尊点化我，让我看到明慧周刊在另外空间是金光闪闪的。此后，每期周刊我都用谦卑的心态去阅读。不当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核实。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